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来研读导师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六章的内容啊。在开始今天的进度之前，要跟大家修正一个地方啊，就是大家翻一下讲义275页。这边谈到大众部他的教义当中呢，他提到了根本是摄事，对不对？那在摄事这一段，在大家手上的讲义又分两段，对吗？那后来再去细读应该不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啊，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摄事呢，它其实只包含到，就是在倒数第二行，由摄常诸法一切种子事，不也有类似的意义吗？到这边就结束了啊，可以吗？那最后一行的大众部的新事论。它其实是整个新事论的解说了啦，总结 KK 啦齁。因为它这边讲到穷生死运有分事，有没有？那这一的穷生死运跟有分事呢，它其实是跟根本事是比较类似的啦，懂意思吗？齁。所以他已经在总结根本是跟摄事这两段的内容了，齁。他不是在摄事底下这一段的一个说明，齁。好，所以大概就是大众时期这已经是这一段的解说啊，这一段的解说关于新事论的解说了啊。好，大家可以看276页，这边可以佐证啊。276页的角注在刮胡阿拉伯数字4这一边有没有啊？在这边，这个是印度佛教思想史264到265、哦、就是同业部的有分事，还有跟这个大众部的根本事，它是相当的一个主张、哦、可以吗、哦、大家分得清，听得懂刚刚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整吗？可能不懂，大家回去再参一下了哈。也就是说，这一段内大众部的新事论不是在摄事底下的说明，他已经在总和根本是跟摄事这两段的一个结论了哈，一个 summary 可以了哈。那这样子才是正确的一个架构啊，正确的架构。那再来就是286页，大家翻一下286啊。286就是关于经部的主要思想。第一大段是关于种子的教学，对不对啊？标题是这样子嘛啊。然后阿拉伯数字一不是有一个标题叫做种子说出于经部啊，这个就不是太适合，对，大家现在都已经有自己的见解的很好啊，因为这一份讲义有点复杂啊，那所以又格式的问题啊，所以我们新的调整呢，就是 以种子为喻成立过去也能感果报，这个标题会比较好一点、嗯、就是经部有这样的一个学说、哦、可以了、哦、但是这个学说它不是最早的、哦、它并不是最早的了、哦、它并不是最早，因为后面又有讲阿毗昙也有嘛，对不对、哦、所以这边只是说经部它是以种子为喻提出这个业如何感果报的一个问题的解释、哦、懂意思了、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种子说出于经部，主要是第一大段就是唯识学也有种子说，经部也有种子说，那谁比较早而已了、哦、是这两个在比较的时候经部比较早，但是经部跟别人比的话它不一定是最早，懂意思了、哦、嗯，就是说于且为是的种子说跟经部的种子说是经部早，嗯，但是经部在跟其他部派在比的话，它就不一定是最早了，所以这一个不是太种子说出于经部不是太恰当了哈，啊、哦，所以应该这样调整会比较能够收摄这一大段的一个内容哈。哦好，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先做这样的调整。好，那关于这一段呢，大家已经脑海里面也很多那个问号是吗？虽然我看不到大家的内心，但可以感受到大家头上了好多问号的疑云。好，这一部派了，所以帮大家。那这是感觉到了、哦、感觉嗯。所以这边就大概再给大家做一些复习归纳、哦、因为像之前谈到这个日出论有没有，他说他的表业是什么，是私心所推动动作的那一个东西，不是动作本身，对不对、哦那他是跟人家不太一样的、哦、那就是我们再稍微归纳一下，就是关于无表色啦、哦、表业跟无表业、哦、那首先是无表业在有部里面的不同的主张、哦、大毗婆沙论代表是东方、哦、然后心论还有这个是优婆善多士论跟杂心论，这都是西方系的，可以了哈。那有部他的无表是色法，无表是色法哦。那意业没有无表，因为意业不是色法，对不对？要说有表无表，一定。先决条件就是色法才能谈，在有部里面、哦、你不是色法没有表跟无表的问题，可以了、哦、那他意业就是思、哦、就是心法、哦、那关于心论他认为 无表他是假色、哦、那意业他有无表、哦、那这是他的主张。那优婆善多的士论应该是心论经啦齁，是无表是色，意业有无表，所以他跟婆沙有一个部分是一样，就是无表是色齁。但是意业在婆沙里面或是有部的东方系正统，他是不利无表的啦齁，他就是失业嘛齁。但是呢在优婆善多的士论他提出意业也有无表齁，意业有无表。那杂心论他也认为是假色齁。跟心论是一样，但是意业是失，又跟大毗婆沙论是一样，所以大毗婆沙论无表是色， 异业是思，那西方系就是有一些跟它部分相同，但是没有完全相同，可以了哈，看得出来，这颜色就看得出来了啦哈，色黄色的嘛哈，那异业是思，浅蓝色哈，就是没有完全相同的啦哈，好，这个再说一些有部的论书与论实质研究的525页，大家记一下，如果来不及抄哈。那关于声表呢？哦，这个我们就引说起有部为主的论书与论实质研究543的内容啊。那有部他认为有为法是刹那灭的，没有真实的动，哦，那声表是以形色为体，形色，哦，好，那正量部他认为色并不是刹那灭的，哦，所以他就有从始到彼的动，那身体所有的动呢，就是声表，可以啦，哦，明白，就是色法它不是刹那的，哦，正量部。那日出论者就是先前在综合学派里面的第一位，有没有？鸠摩罗罗陀，有没有？哦，那他认为色法是刹那灭的，这个跟有部是一致的，对不对？哦，但是从此到彼的这个动呢，就没有办法成立，因为刹那灭嘛，哦，但是这个声表就是行动，哦，声表是行动，那行动是什么呢？就是在前刹那灭后刹那生中，以心差别为因，所以它是心差别，对不对？哦，然后引起行动，所以这个行动是一种十手足等一方升起的原因，哦，就是心差别，可以吗？所以他的这一个表比较是在心上面去谈，哦，这个看到这一些动并不是声表，他认为的声表是动作背后的一种推动力，可以吗？哦，那有部就是动作本身就是声表，但是他认为是推动这个动作的一种推动力，那个才是声表，所以他们对声表的一个见解就不同了，对不对？他比较是在心上面在谈，对不对？就是心差别嘛，对不对？好，那诚实论呢？诚实论其实跟他类似，哦，他说生于一处生，有所造作，名声作表，哦，所以他的声表也是这一种随心力故，生于处生时能集业，有没有？哦，所以他也是跟这一个日出论者的主张，关于声表的主张是一致的，他比较是偏在心上面在谈，哦，好，所以这样可以啦，哦，声表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主张，那，关于不相应行呢，哦，不相应行正量部他立一个不施法，还记得吗？这个业造作之后，它会有一种叫做不施法的一种形式存在，哦，然后在未来可以兑换，是吗？感果嘛，哦，那这个它是属于这一个，不相应行，哦，它其实就相当于有部的这个无表业了，哦，可以了，哦，但是有部的无表业是色法，对不对？那他的 相当正量部则不施法，相当于有不无表业，但是它是心不相应行法。好，我大家都很有智慧。那大众部的心不相应行，它里面有一个叫摄事，有没有？摄事是什么意思？就是事当中的一种熏习力。我们背诵经典，一次背不起来，第二次、第三次，一直到第十次背起来了，对不对？那一定有一个东西让能够累积的嘛，对不对？熏习力。那这一个东西就叫做摄事，但是它不是心，它是不相应行法。名为事，但是它是不相应行，因为它是事当中一种熏习力这样的一种能力啦，可以吗？可以理解啦，大家稍微整理一下。那诚实论呢，它的心不相应行是无表业，无表业，那就是他认为有部所安列这一些不相应行，比如说生住灭啊，这都是假的啊。但是无表业是真的心不相应行啊，大概是这样的情况。好，先谈到这边。好，所以大概这一段，这几星从开学到现在啊。我们谈了那么多部派的这一些思想，大概重点或是大家比较关心就是这一些跟业有关系的，对不对？好，再来我们就进到这一个今天的主，等一下我们再进到今天主题，我们再把这个诚实论。诚实论有个地方上次有一点跳过了，因为没有把握就不敢乱讲，所以稍微闪了一下，在284页灭三心修正次第，有没有？那导师这边有先缘法有灭假明心嘛，法有就是色等五蕴嘛，对不对？五蕴它是十，然后灭除这一种聚合物的这一种假法，对不对？所以聚合物是假法，意义蕴是实法，对不对？以这个原意义蕴去理解它才是真实的，但是意义蕴组合的这些法其实是会变化的，对不对？它是假的，是色的，这假就是是色了，像人啊，无蕴所成的嘛，它就是假，那导师说这是假十二谛，对不对？无蕴是十，无蕴合的这个聚合物是假，假十二谛，进一步以空心灭法心，就是缘涅槃嘛，对不对？然后灭这个五蕴是实，这个实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它在世俗是有，但是并不是生意有，不是第一意有，可以了。好，那导说这个叫做事理二谛，那事是什么呢？事就是五蕴。理呢是这个灭谛，灭谛为什么是理呢？这个主要是所谓的理就是普遍的理性，是圣智所证的，那就是所谓的理啊，那灭谛就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的特质嘛，对不对？所以这个事就是五蕴事，理就是灭谛理，所以五蕴它其实是属有的嘛，非生意有，是吗？不是第一意有，好，大概是这样。那最后连空心也要灭，对不对？那大概就是这三心了。那导师说这三心跟唯识的 先以事前进，对不对？后进事俱泯，对不对？然后最后再把那一个空相也去除，然后才证为事性，有类似的是吗？啊，共同的意趣，对不对？啊，最后还是要把那个空相给除去啊，除去，嗯。好，那这个是诚实论，就是上一周讲到四理二谛闪了一下，我没有讲事是什么，理是什么，这一次回去稍微再研究哈。那每次上课回去，就是会有一些想法会浮现。那为什么会浮现？就是这个调回，就没有讲好，它真的会浮现了哈。所以就是那就睡不着，就要起来把它研究清楚。很奇怪，它就是自己会浮现出来。因为自己讲没有讲好，要负责任了嘛，齁，他自己会浮现出来，所以就要把它处理好了，齁。好，所以大家放心，齁，没有处理的一定会事后会浮现，我会再帮大家处理好。好，那接着我们就要来看，齁，看到287页，这个就是要谈到这个种子说呢，其实很早就有了，很早就有哦。那导师在287页最上面有提到《般若灯论》，说就是中论有引到一段种子的这一种业感的一个教学哦。那这个导师一看就觉得他应该就是经部的东西啊，但是他这个注释书呢，哦，注释书在《般若灯论》，他说是阿毗昙人言呢，啊，那也就是意味着这是出于阿毗昙的啊。那导师就去找阿毗昙啊，阿毗昙，那就有找到阿毗昙心论有谈到种子这样的一个教学，有没有啊？这边应该要用标楷体，但是当时没有处理。在业的种子说这一段的第三行，有引到阿毗昙心论，无教者就是无表啊，若作业牢固，转意心中啊，此种子生啊，这我们后面会再讲，就是他这些业造作之后，他们所谓的种子，他总是要有一个保存的地方嘛，对不对？是吗？哈，要保存，那保存在哪里呢？我们现在东西是保存在冰箱嘛，但是这种业种子没有冰箱可以保存的。所以到底是保存在四十一种啊，或者是六处啊，在后面，或是摄心互熏，或是在细心当中啊，就是有这几种不同的储存的地方啊。好，总之这一些都是阿毗达摩这些论师要处理业感问题的一个说明啊，懂意思啦啊，他其实不用说明，他还是照样发生，对不对啊？懂意思，不用说明，他也不会说没有说明就乱掉，不会嘛？还是按照一个法则在因果，就是如是因如是果这样的一种运作嘛哈。但是众生就是对里面的这一些细节很感兴趣，是吗？啊，很感兴趣。但问题里面其实很复杂的啦，啊，那很复杂的时候，大家就提出好懂的方式来解说。好，那这好懂的方式提出来之后，又有其他问题会引发出来，比如说这个储存的地方就是个问题，对不对？因为人 一起生命结束之后，那你要存在哪里呢？哦、那又要再解释、哦、好，总之的这些都是在回应这种业然后感果的一个这过程的一种说明了、哦、就是在一心中种子生，看起来好像是储存在心了、哦、跟着心这样子啊、哦，移转到下一生啊、哦，那如善受戒人啊、哦，他在不善无忌心中也会相随，所以他会随着心，但是他虽然是善，但是不善无忌心中他也能够存在，对不对啊？哦好，那恶业的人呢？那也是恶界相随，对不对？哈、哦，他在善无忌心中也可以相随，哈、哦。那无忌心就没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种子了，啊、哦，彼不能生强力业啊。哦是故身无教口无教、哦、就是这个有这样的一种种子了、哦、并没有无忌这样的业、哦、的种子，但看得懂了、哦、就是这个种子呢只有善恶而已、哦、这个无忌业它没办法有这样的一个种子，它不会感果的了、哦好，那阿毗昙心论哦，接着导师在阿毗昙心讲到阿毗昙心论哦，这上面曾说到是一干入味造的，那心论所说的转一心中此种子生，转一心中彼相似相，所以这个彼就是这个种子了哦，大家真的很有慧根哦。好，那最后导师说这样的种子譬喻呢？它的详细的内涵，导师说并不是很清楚，但是呢，跟业力有关系是很明显的，对不对？是讲业力的存在嘛？哈、哦，好，这是种子说。那另外还有一种是熏习啊、哦，这熏习很难懂。其实熏习就是一种感生的一种能力，懂意思了哈。哦大家先这样子理解啊、哦，因为它是一个譬喻了，譬喻真的是要去悟，去体会，呵呵，它跟真正的情况是有些落差，但是就是类似了啊、哦。好，那这边我们上次就讲到业种子说嘛，对不对？那今天的进度就是熏习啊，熏习。好，那这边导师一样举阿毗昙心论经啊、哦，这边谈到善不善，若与于是俱，与彼是相续啊、哦，那就是善不善呢？它会跟着不同的心能够相续。好，那如这个举指这个须摩那花，虽复舍之，犹见相随。就是善不善业你一造作之后呢，你就会感得一种熏成一种与世俱的一种法、哦、跟这一个心相续，就举那个我们摸了这个花之后呢、哦、花舍掉了，香气还在，业造作之后泄灭了，但是那个业它会感得一种熏习，对不对、哦、懂意思了，因为未来要干果了嘛、哦、业泄灭，但是它会熏出一种东西来、哦、跟那个业是相似的，对不对、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这一个情况。杂心论也说，他说强力心能起身口业，于心俱行相续生，这样的这种 业力造作之后呢，在其他的新的状态能够跟他们一起聚行，然后相续生，哦，如手执香花，虽复舍之于气续生，哦，那这边有一个地方可能大家要留意，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熏习产生之后啊，哦，它会这一种辗转生灭的，它不会一直不变的，懂意思吗？哦，它还是生灭，要不然不生灭就有问题，懂意思啦，哦，所以这一个余气续生啊，继续升起，对不对？好，哦，嗯，好，那余是聚起而续生，这个主词是什么？善恶业，对，好，善恶业余是聚起而续生，以持香花为喻，可说是熏习说。这个熏习就是一种能够感得未来世这种果报的一种能力啦，哦，但是它是从这一个善恶业所感得的一种东西熏出来的。这种熏习就是善恶业所产生的啦，哦，就好像这个花就是善恶业，我们摸完之后丢掉，那个余事还在，香气还在嘛，那个香气就是这善恶业泄灭之后还会有一个影响力在的，那个叫做熏习，哦，熏习它本身就是它的一种升起，是类似熏习这样的一个过程，可以啦，哦，然后它本身它又能够以持续的一种延续，对不对？哦，它这个香气会持续一段时间的嘛，哦，懂意思吗？哦，好，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好，所以总之说熏习说还有相续不断说，哦，我们看到288页，这边就有一点比较不好懂啊，我们试着说明哈，哦。这边有引到《大毗婆沙论》的一段文，他说：“别解脱律仪，别解脱律仪就是我们受了这一种五戒啊，对不对啊？出家十戒，或者是比丘戒啊等等，这个都是。”一条一条的，哦，这个都是叫做别解脱律仪，哦，从初表业发得以后，表业发然后获得到这个别解脱律仪，其实就是戒，类似戒，就是大概是指戒体这样的东西啦，哦，怎么发？因为你要发这个誓愿嘛，对不对？受戒嘛，你要发誓愿，要礼拜，对不对？他口发誓愿这样，好。那这一个发得以后呢？啊，初表业发得以后，于一切时啊，相续随转不断。啊，什么意思呢？我们看老师的解说，老师说表业是一。生于所起的善恶行为，可以啦，齁，这是表业。那生业与已业呢，能引发无表业，就如同受戒之后而，这就是受戒而起的这种无表业啦，齁，就是出表业发得，对不对，齁。那这样的无表业能够在一心中相似相随，哦，好，那接着导师就进一步说明，他说有部是三世实有的，哦， 如受戒发生无表业，在现在相续运中是相续不断的，这个没问题，对不对？但是后面这一句就不太好的，他说但呢，如果舍戒或是死了，那无表就终止，他那个戒体就大概就是舍了啦，对吗？那是不是就这个受戒这件事情就还有习气？对，至于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到这个无表，它其实很复杂，对不对？它有一部分假设是跟善恶这个善行有关的这一种，比如说受戒，它会引发一种戒体，对吗？那这个是一部分，戒体是一部分，它能够防非止恶，还有行善推动，防非止恶嘛，还有行善嘛，好，那这是一部分，但是它还有这一种，你受戒有功德嘛，对不对？那你未来会有这一种持戒啊，受戒这种功德，未来会感得善的乐的果报嘛，对不对？好，所以你这个防非止恶这样的一个能力，假设失去之后呢，舍了嘛，那它并不是消失，它只是在无表业或是无表色，它有很多不同面向的功能，那关于防非止恶，这个是所谓的戒体的部分，会随着命中而终止，或是舍戒而终止，但是感果的那个功能会持续，这应该是这么说了，对吗？这样才通嘛，好，所以这个无表终止，好，那但是导师说呢，依业感果报的这个部分呢，它是无表业，就是戒体，它就是防非止恶那个作用舍了，暂时就终止了嘛。但是呢，感果报的这一个部分呢，导师说刹那灭而成过去，因缘成熟而感报，这个就有点难懂了，那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有部它其实是三世实有，对不对？什么意思？法体恒存，所有的东西，每一种法它都有一个法体，懂意思了哈？那这个法体呢，它是不动的，是吗？它只是因缘成熟之后会产生一个作用，是吗？就来到现在，从未来来到现在，对不对？作用灭灭过去就变过去了嘛，懂意思？就是它都有一个法体，都有一个法体，那它会有一种让，假设造了这个业之后呢，这个法体升起，作用升起熄灭之后，它会有其他一种延续的方式，让这样的一个过程延续了，大家懂意思了，它会有一个方式让它继续延续着，反正它就是会延续了，所以业在过去了，这个业，但是它会有一个形式延续，然后但是这一个某一个法体熄灭之后，它就变成过去，会辗转有新的法体显现作用，来到现在，大家明白这个道理，反正法体都在的，那这个法体来到就是作用过去之后，那它法体在，它会触发其他的法体来到现在的，大概它带有这样的一种机制了，应该是这样子，不是吗？ 就还没来到现在的法体，它会变成到现在了，就是它会变成一种其他法体，法体全部都存在了嘛，对不对？那这一个灭灭过去会引发其他已经存在还在未来的法体产生作用，就来到现在，应该是这么说，有问题下课再讨论。总之说法体都存在了，不是引发法体，引发法体产生作用，其他的法体产生作用，它会有一个，要不然就会变成彼此都没有关联性，随机，那就没有这种因果关系，就会消失了啦，所以这个法体现起，它会有一种，会让其他还没来到现在的法体，这个因缘具足，然后就升起作用，懂意思了哈？大概是这样，因为这个是很复杂的一个理论了哈。上星期说看了一篇写得很详细的论文，看完还是没有结论，就觉得它很复杂了。他有些东西他也稍微也感觉作者也稍微回避，就是也没有真的去处理，或是处理也没有什么结论啊。那总之这个无表业它是一个复杂的，反正只要是实有法，它都有法体。无表色是实有的，它会有法体的啊。那它会现起，它一样是刹那灭的，对吗？啊。那刹那灭会有另外已经存在的法体来到现在起作用，对不对？起作用就是现在嘛。那这一个法体起作用，它会影响到下一个起作用的法体，这大概都会有一些关联性啊。好，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因缘成熟就感报，感报就是来到现在嘛，对不对？他就有他的这个业就成熟嘛，感报。好，结说啊。所以在阿毗昙的业相续说，阿毗昙的业相续说与经不完全相同啊。因为阿毗昙它是三世实有论，对不对？经部是什么？现在实有，过未无实，对不对？不完全相同。但是总业种子说熏习说一生中相续不断，阿毗达摩确实已经说到了，可以吗？好，这导师在总结前面所说的啊。那导师说，经部师只是依现在有去说明罢了啊。那有部是从三世实有来说啊。那关于这个引发的这个机制就有点不一样了啦啊，引发的机制就大概会有些不同。好，总之它是一个很复杂，我们现在的材料大概也只能知道一个大概了，好，现在现存的材料齁。所以经部是只在现在有说，阿毗达摩前面的所引的这一个心论啊齁，婆沙齁等等，它是三世实有，从法体的这一种起作用来说齁。好，那大圣成业论，这是世亲论师所造的，然后应该是引记说，心与无边种相续横流，具相续横流，欲个别熏缘，心种变增盛，种力见次首，缘何时？雨果就是感果了啊， 予是什么？给的意思啊，给一个果啊，就是甘果，如染这个举缘花啊，果实。这个字念瓢啊，哦，但是这个是应该是错字啊，哦，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它是一个襄阳的襄，在一个瓜，不是这一个字了，哦，这一个字是应该是，导师的书也是这一个字是吗？大家有书看一下，我旧版的书也是这一个错字了啊。哦，但是这个导师这个记在唯识学探源也有引用，他在那书上他是正确的哦，哦，在其他的书是正确，但在这边他可能当时在排版的时候，因为这个字大概也很容易被看错了，哦，是吗？哦，书也是错字，书是正确的吗？书是错误的嘛，对对。所以这边大家自己先改一下齁，哦，以后在新版的时候会改正过来齁，哦。好，这个字念作瓤啊，就是果实啊，果肉。就是这一个举缘花在结果的时候呢齁，哦，它的肉是赤色的啊，哦。好，先回到讲义啊，哦。好，导师说这个就是一种熏习嘛，对不对啊，哦？新种，这应该也是叶种，雨果嘛，要赶果就是叶种嘛，对不对啊，哦？好，导师说这个传说这个寄送是马明所说啊。哦，但是导师说不知是否正确啊，有这样的一种传说哦。但是导师说这样的一个说法有它的道理哦。导师说茎部的种子熏习说是出于譬喻诗，因为茎部就是从譬喻诗离开有部而成立的嘛，对不对？对吗？哦，所以早期还没有成立茎部之前，譬喻师也有这样的一些主张了嘛，哈，哦。所以应该是合理，就是说，传说是马明也是譬喻师这有部里面的譬喻师嘛，对不对？哈，哦，所以导师这样的说明，他觉得是马明所说啊，哦，或者是说以马明作为代表这种譬喻师所说是合理的啦，不一定是马明本人可以啦，哦，反正马明代表就是譬喻师这一类的论师嘛，哦哦，好，那导师在括号里面有一段文，他说阿毗昙说的现在话，哦，因为阿毗昙是三世友嘛，对不对？他譬喻师可能慢慢已经啊，哦，不知道茎部已经转成现在有了，哦，都懂意思了，哦，还没脱离有部之前他们都还算是三世友的一个类，这个主张这一类的人，哦，那只是说这一种茎部应该就是阿毗昙说的现在话了，哦，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而已，哦，所以这一个就回应到287页，般若登论说阿毗昙人言，哦，在这里有几个意义啦，哦，就是真的是出自阿毗昙，哦，那第一个就是说他其实是茎部，但是他的根源是阿毗昙，懂意思啦，哦，就是譬喻师嘛，哦，譬喻师，哦，也还是算是阿毗昙有部里面的人嘛，哦，大概是这样的，或是跟阿毗昙有关的啊，哦。好，那以上终于很吃力的把这一段做了解说，希望大家能够有一些启发啦，哦，好，所以 刚刚我们有讲到五表业，对不对？戒体它是命中舍，对不对？但是感果是前世，它会继续，所以这个五表业，它大概在这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理解到，它可能有至少有两个面向，一个就是受戒，它会产生戒体，但是受戒它也是一种善业，它在未来会感得乐果，但是这个戒体的这个部分的功能在命中它就会终止了，但是感果的这种前世的作用功能呢，它会继续着，大概是可以这样，暂时可以这样理解了。好，那接下来就谈到世亲对业种子的主张，那这一段我们下一节课再说，我们先休息10分钟，好，下课。